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先讲一个一直在讲的事情，就是那个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初选呢，这结果出来了。那美国呢，这个共和党内、民主党内，他都在每个州呢要搞一个初选，那个日期呢不完全一样。那么第一个州呢，就在共和党党内呢，就是爱奥瓦州；那么第二个州呢，就是这个 New Hampshire， 这个新英格兰的新罕布什尔州。那么然后呢就跟着第三个就是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州，然后跟着呢就等到下一个最厉害，就好像3月5号吧，那个 Super Tuesday， 就是超级星期二，就美国有14个州搞这个初选。那么这一个一个过来，那么就在党内呢选出这个总统的这个候选人。那共和党呢在开始的时候有6-7个人是作为这个竞选人的，那么这6-7个人当中呢，就有些人呢就看见呢就不选了。比方说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这个参议员这个 Tim Scott， 他比较早期他就说我是要参加总统竞选的，但是他选了几轮以后个位数的支持率他就退选了。跟着还有一个印度裔的企业家叫做 Vivek Ramaswamy， 他呢也都是退选了，就争不上。那最后呢到了这个爱奥瓦州的时候就剩3个，那一个呢就是 Donald Trump， 第二个呢就是美国曾经做过驻联合国的大使的这个 Nikki Haley 啊，第三个那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这个 Ron DeSantis。 那么在由于 DeSantis 看见他的那个选举的支持率啊，他很低，在 Iowa 他只有21%的支持率，他呢觉得就无谓耗下去了，所以呢他上个礼拜就宣布呢退选，并且呢转而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那么这样呢就剩下共和党内就剩下两个候选人，一个呢就是 Donald Trump， 另外一个就是 Nikki Haley， 就这么两个人。那个 Donald Trump 呢老牌啊，他这个嘴巴硬讲话强硬，这个呢是老牌的。那但是呢他官司缠身，所以呢他能不能够顺利的初选啊，能不能够赢得大选，在2024年击败这个民主党的最强有力的竞选人这个 Joe Biden， 那么这个呢当然是一个大的问号。我到现在为止呢也不敢跟大家说这个确定，但是如果在3月14号他能够出现的话，那么变成了共和党的唯一的总统竞选人，我估计呢按照美国选民的票数，他还真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问鼎总统的宝座。所以这个呢就投下了很多的这个疑问。那么今天要和大家讲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这个1月23号的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初选的结果。我呢说作为一个这个给大家做评论的人呢，我非常注意一个州一个州的情况还有那个比例，那么这个结果就出来了。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的支持率呢很稳定，因为在 Iowa 州他的支持率是 51%， 到了 New Hampshire 州的这个初选呢他的支持率是 52%， 稳稳当当的超过半数。 Nikki Haley 呢支持率上，他在 Iowa 州他只有 19%， 到了这个 New Hampshire 州他有了 46%， 他就增加了很多。他说怎么他突然间增加这么多呢？主要就是这些候选人弃选以后包括早期的这个Ramaswamy 啊，还有这个 Tim Scott， 还有这个 DeSantis， 这些不支持他们退选以后，他们的票数呢就流向两边，一部分流到 Donald Trump， 一部分呢就流到了这个 Nikki Haley。所以 Nikki Haley 呢他的得票他肯定是多了，但是没有能够超过这个 Donald Trump， 那这个所以呢他得到 46% 的选票，这是今年最新的结果。我看见这个选票的结果呢是 CNN 公布的。那么这个共和党党内呢现在看来不同的势力呢他开始凝固。那么总的趋势来说，从爱奥瓦州和 New Hampshire 州这两州的 初选的结果来看呢，基本上的有一大部分的票数是朝这个 Donald Trump 方面凝聚，这个而不是团结起来去力挺这个 Nikki Haley。 所以现在党内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呢，这个 Donald Trump 也很注意这个趋势，他21号晚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选，他已经到了 New Hampshire 州的这个 Rochester 这个造势的活动上面，他已经说了啊，他们这些票现在慢慢都靠拢我这边来了，这个呢不假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估计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那这个疑问呢，我估计我这下也答不了，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力量会支持这个官司缠身的 Donald Trump 重新回到白宫去竞选美国的第47任的总统，这个有点奇怪啊。作为我们这些这个逻辑上比较正常的人也觉得很奇怪，不过我想想呢，你有没有想站在这些支持人的立场去想一想啊？比方说他面临了这个35项的官司，这个地方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的官司，民事、刑事的各种官司，他怎么还能够竞选呢？大家想想，有很多人其实是觉得这是一场陷害，这根本呢就是一个这个灭污的行动，这个根本是造假的。哎，他如果这样想的话，这看来都像啊，特别是在纽约州，纽约市和纽约州都起来搞他。那么搞他的这些罪名到底是不是成立呢，就很难说啊。所以很多人会这样想。那个我们今天呢就讲讲他到底啊，这个 Donald Trump 有可能进白宫，他为什么有些因素能够让他成功。我想一想呢，支持他的因素呢有4个。第一个因素呢，就是选民当中有一部分人对现状不满啊，这些人支持他的，他说现在经济这么好，那有什么不满呢？美国的失业率现在非常的低啊，我们记得2年多以前 Donald Trump 下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美国的失业率是6.3%啊，就是他下台的时候，现在的美国失业率2024年是多少呢？只有3.7%，也就是说只有一半，失业的人很少了。现在整个国家通货膨胀率从2022年的6月份达到9%，那么高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到现在就最近上个月2023年的12月份，它呢只有3.4%，就通货膨胀低，而那个失业率低，那么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所以呢，很多人说那就应该就支持这个 Joe Biden 嘛？哎，这个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呢有很多民众呢他不这么认为啊，这个就这些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的民众希望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他的原因呢是希望他改变目前的 Joe Biden 造成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工资的上涨的比率啊跟不上这个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他们在平时买吃的、买日用品、买汽车、租房住，他要养大一个小孩，还有年纪大的要到这个退休的地方去养老，他基本上呢他都跟不上。对，他就说跟不上这个服务的花费，跟不上基本商品的花费，也就是工资涨得慢，这个通货膨胀涨得快，他们对此不满。这一部分人呢恐怕是会希望把 Joe Biden 拉下来让 Donald Trump 上白宫的，这个是第一部分的力量。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部分的力量呢，就所谓的白人的恐惧。他说白人有什么恐惧呢？白人有恐惧，白人的恐惧呢是没法讲的。第一个，犯罪率特别高，那白人不太敢讲。因为你们看看这个过去的3年以来，这种集体跑到百货公司抢东西，抢了以后大摇大摆，现在都不叫偷了，就是进去搬东西，搬了以后警察都拿他没办法。因为呢很多地方这个所谓的公平正义的法案 就规定了，如果你拿的东西的价值不到$1,000，你是不构成坐监狱的，拿了白拿。那白人满意不满意呢？不满意，因为拿东西的主要是有色人种多。那看电视都看见，有些人呢还戴一个口罩，有些人口罩也不戴。我看那些录像，基本上都是这个少数族裔，我不能说都是黑人啊，可能有很多是这个拉丁美洲的人。那么有什么办法呢？白人不能讲，一个字都不能讲，所以呢，这是一种恐惧。那这样搞的话，那我们商店还开不开呢？你看旧金山关了多少商店，关了白关，最好的地方那就只能关，因为抢东西、偷东西的人太多了，这是一种恐惧啊。第二个，看着一个月走过边境的这些非法移民的数量这么庞大，2023年的12月份，一个月从墨西哥走到美国的非法移民30万人，这30万人呢，按照 Joe Biden 的这个许诺呢，基本上都不敢回去，放在美国养着，然后就让他们走。那么这些人呢，全部就流散在美国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市场里面。那么谁养呢？他们孩子病了，孩子要读书，他们自己病了要看医院，谁付钱呢？美国的纳税人。这些话能不能讲呢？不能讲，因为一讲的话叫种族歧视。所以呢，白人呢是有种恐惧，犯罪率越来越高，非法移民越来越多，自己呢也没办法说。那么一说呢，就说你种族歧视，这个呢市场呢是非常非常感觉的难受的。所以呢，美国的这个白人社会存在着一种叫节节败退的失落感。那么他们呢，本来呢，大家希望是有能力买房，那个有不会被通货膨胀吃掉的这个像样的工资，接受过高等教育，这是美国的生活的基石。现在对于大量的工作的人来说呢，这就变得越来越遥遥不可及了啊！没有能力买房，这个工资增长，通货膨胀率涨得更快，想接受大学教育，学费贵得不可企及。那么选民呢，对于犯罪问题感到非常的担忧，对这个一波又一波的非法移民跨越美国墨西哥的边境感到非常的紧张。那 Joe Biden 呢，这个支支吾吾，对这件事情呢都不表态，那就剩下了一个 Donald Trump。 这个川普呢，这个口无遮拦，说我上台就要做强，我上台就要解决这些问题，犯罪的人就应该进监狱，就讲了这些话。所以有很多年轻的白人的选民，他对这个话感到非常非常的安慰，就说终于有一个总统出来为我们去把这些我们不敢讲的恐惧把它解决了，这多好啊。所以呢，我说为什么 Donald Trump 在两个州 Iowa New Hampshire 都稳稳当当的拿到了这个选票啊，这个是当然的。那么第三个，那么很多人呢是认为 Donald Trump 根本不适合去选总统，更不应该去当总统，因为他官司太多。那这个是我们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的，你这么多官司，这边又有什么性骚扰，30年前 有女人说你性骚扰过她，还告你几百万， 还不够。然后呢，这些漂亮的女士现在都是年纪大了，60多岁的老人了，一个个的现在都跳出来，什么封口费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30-40年前的旧账，全挑起来说了。那我们说这个人呢，太花心了，几十年前这么乱搞女人，你现在不适合在白宫，这是很常规的一个逻辑。另外说，你在纽约州把自己的公司的价格讲高了，膨胀是欺骗行为，你呢去在2020年去骚扰乔治亚州一个县的这个选票的结果，这是跨州的违反这个竞选法。另外呢，你在离开白宫的时候把这个联邦的保密文件带到家里去了，带到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这是犯法的。按照我们常规的逻辑看呢，他就没有资格选举。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在美国有几百万、有过千万的民众，他不这么想，他认为这所有这些官司告状是一个阴谋啊，这个他们就这么想。那你说你能改变吗？ 他们认为呢 Donald Trump 是政治猎巫的受害者啊，这个 witch hunting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受害者，他铁了心是这么觉得，那你有什么办法呢？那这些人呢，他票一定投给他，你搞他搞得越厉害，他票就越铁定的支持他。那么当然呢，这个美国的政府啊，现在下了很大的心，就说现在呢，这个白宫这个一直告诉大家，现在大家的经济情况这么好，那主要是 Joe Biden 帮忙，是 Joe Biden 帮你创造了这个就业的机会，是 Joe Biden 投下了重金搞这个基础建设，是 Joe Biden 帮助大家清洁能源和扩大芯片的制造，让大家生活得更好。但是 Donald Trump 呢，就说了，到现在为止，美国大部分人不相信这一点，不认为是Joe Biden 给的啊，这是美国经济自然成长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信心没有说服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看来 Donald Trump 呢还有一条非常艰苦的路在前面，但是这条路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好的，我们等下再聊。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和大家要讲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美国国会呢有可能会通过耽误了一个多月的给乌克兰的$600亿的军事的这个投资案。这个事情还没有了结啊，这个事情因为现在是参议院是达成了这个通过，但是美国的共和党呢还是微弱多数的占领了这个众议院，所以众议院能不能过关呢都不知道。但这个消息最新的是2024年的1月23号，这个美国参议院传出来的消息大概过得了。那么讲这番话的呢是美国的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也就是和共和党的参议员去谈判的这个主要代表叫 Chris Murphy。 他呢在这个礼拜二他就对记者表示，他说现在全世界都关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啊，美国是不是会捍卫我们自己的盟友，美国是不是会捍卫民主，美国会不会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秩序，还是我们会背弃我们的朋友，我们背弃民主，我们背弃国际的准则吗？会不会这样？这个讲的呢就是有这个补充的这个资金。那么这个资金呢总额不小的，这个资金是总额是$1060亿，这是一个 package。 那么白宫呢就要通过这个，白宫要求通过这个$1060的这个援外的法案。那么这个援外法案呢它分成几块啊，其中最大的一块$600亿是给乌克兰的，因为乌克兰呢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受到美国的大宗的武器的援助啊，就是国防部手头还有一点，国防部刚刚给了乌克兰两个多亿呢都是些导弹啊炮弹啊，两下就打光了，那么没有大规模的投入，乌克兰跟俄罗斯现在打得磨磨蹭蹭，大家呢都没有办法占上风，这个就是这个就给600亿给乌克兰，就一共1000亿嘛，大概有60%给乌克兰，让他继续和俄罗斯打仗。当然呢，这个第二笔也要给谁呢？给以色列140亿，给以色列呢是要结束这个哈马斯，这个是第二个。那么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比方说给台湾呢、啊、这样一些这个等等一些资金呢、啊，这个数字呢就不大。但是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开支，就争议最大的，就是要在美国墨西哥的边境上面要加强防卫措施，防止1个月30万的这个非法移民走进美国。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啊，就由于把这个打包援外的军事法案再加上美国边境的安全法案是放在一起，那个民主党人呢那就是强是不做的，非法移民照来，但是呢给乌克兰给以色列是要给的，这个把事情分开。共和党说打包要一起批就一起批，不批就一个都不给，这样呢就抗了一个月。我们讲圣诞节以前就在抗着，圣诞节以前的那个放假的时候我就讲呢，这个没有达成协议，本来这个说这个还要多开一天会，圣诞节放假14号吧，12月那个当时那个 Mitch 就是联邦参议院的共和党的主席啊，就要求大家继续来开会，就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结果呢，开完会没解决，所以呢，就拖拖拉拉14号，12月14号一直到25号圣诞节，过了新年，现在都到2月23号了。现在呢，就终于呢就达成协议，就说通过了。我估计就是民主党让了一步，就行啊啊，给点钱去美墨边境就增加这个防护，因为呢非法移民呢。来的呢实在是太多了，也没办法。但是呢，两方面还是顶牛。但是呢，如果这个问题在众议院没有通过，这个问题依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当然呢，这个联邦参议院的少数党的领袖，这个叫 Mitch McConnell 啊，麦康诺尔，他呢就说这是一个非常 unique 的 opportunity，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因为这个非常分裂的政府最后呢为我们提供了取得成果的机会，也就是说两件事情可以合在一起做了，给外援和建立美国安全的边境，两者放在一起。因为长期我们这些共和党人呢都向我们的选民说，我们呢需要修复边境啊，否则呢我们被迫，我们要逼着这个政府这么做，现在呢逼出来了啊，大概就行了。我们知道自从俄罗斯2022年的2月份发动了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呢一共投入了1000亿美元这个给乌克兰，用于武装啊，支持乌克兰。那么但是现在乌克兰呢打到现在为止呢只有一些局部性的进展，但是在战线上呢拉锯战也就这样。俄罗斯呢还是牢牢地控制了顿巴斯的这个4个州啊，就是什么这个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等等这个州吧，啊，这个扎波罗日州一直还是控制这个边境啊，慢。但乌克兰呢，也是由于有了西方的武器，它能够呢局部上取得成就啊，在俄罗斯慢慢打。最近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俄罗斯一架远离乌克兰边境在亚速海上飞的俄罗斯的非常珍贵的这个。高空的预警机啊，这个 A50 啊，把它打下来了啊。这个打呢，应该说乌克兰呢还是有成就感的。俄罗斯呢，一共现在能够飞的这个飞机呢，也就只有3架到4架。现在砰当打了一下，等于一个眼睛打瞎了。但是呢，你说乌克兰能不能说马上可以返回这个被占领的地区，并且呢夺回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呢？这个可能性还不大。那么事实上乌克兰是有意愿去打，但关键问题呢就是手头武器打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这个欧盟国家，特别是北约的核心国家德国、法国、英国，都在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武器的这个援助。那么美国呢当然想援助，但是呢就卡在国会，而国会卡的问题呢倒是跟这个乌克兰关系不大，就是美墨边境到底防不防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民主党呢打死不愿意做墙，共和党说不做墙，乌克兰我们就不援助。所以呢这一下就搞得头大，就出现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 Chris Murphy 讲的，我们美国是不是要这个捍卫盟友啊，捍卫民主啊，维护二战以后的秩序啊，哎，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啊，哎，那不管了，共和党说你不做墙我们就不让你做这个事。所以呢现在呢大概勉勉强强大概可以通过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美国国防部手头还有一点钱，但是国防部上的钱是不够用的。国防部现在手头大概有2亿5000万，这个安全援助计划是给了这个乌克兰去年的12月27号圣诞节以后所给的，现在估计有些东西都到了。这些东西呢，主要是地对空导弹系统的额外的弹药，给导弹呢，否则只有个发射器没用啊。还有给乌克兰一些炮弹，还有一些防空的部件。五角大楼现在手头还有多少钱可以给乌克兰呢？大概还有40亿美元啊，这个就这么多了，其他呢没有了。并且美国军队自己的库存也用得七七八八了，就是打得太多了，所以呢现在需要补充。 那么所以就急需的要这个国会通过这个1000亿美元的这个案，因为里面有600亿是给这个乌克兰的，如果乌克兰拿到这600亿，这个战争呢可以继续打下去。那么当然呢，这个共和党在国会里面对民主党政府很简单，就是你要这个法案里面要设立这个加强移民的规律，这个要减少从美国南部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数，并且呢已经进入美国这么多人呢，你得有一部分你得驱逐回去，这些人呢他不是委内瑞拉来的，不是古巴来的，就是来美国想撑个好点的生活，这部分人不符合美国的难民的标准，那得送回去，否则全世界的人都跑到美国来，那美国怎么顶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们知道2023年的12月份已经有30万人越过美国墨西哥的边境，这个已经创下了美国自有历史以来最高的这个非法入境美国的一个人数，那么并且这个人数呢继续扩大，只要 Joe Biden 多一天啊，他不放松这个政策，那个还是可以说进入美国才登记这个难民，那个难民呢就知道美国给了一个信号可以来，哎，大家呢就纷纷的来，所以呢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记得这个元月份的早些时候，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啊，这个 Mike Johnson 就是共和党人啊，带了60多名这个众议院的，哦，刚才讲的是众议院的议长啊，他带了60多名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去访问这个德克萨斯的美国墨西哥的边境去视察情报，看的那些议员呢愁眉苦脸，因为实在太容易了，边境就一个铁丝网，铁丝网剪开了，那些人呢就这么走过来，或者有条很浅的河，大家呢就涉水过来，甚至有些人呢就雇人把他们背过来。那条河我也见过，就是 El Paso 嘛，德克萨斯这个埃尔帕索这个地方对面就墨西哥，一条大水沟啊，叫大家走过来，走过来呢就跟美国的这个移民局呢就报道说我是政治难民，你呢留了名字，给他住2天吃2天，然后又把他放了。这样进来的人呢，就量呢就太大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大家这个问题啊没有达成一致，不过今天给大家讲的消息就是2024年的元月23号呢看来有点眉目了，因为参议院已经通过了，现在要放到众议院啊。当然呢还有一件事情今天和大家聊聊的，就是关于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工业集团的这个申请。我们知道瑞典和芬兰他本来几十年以来都是奉行这个军事不结盟的立场，自己搞自己的不结盟，但是2022年的2月份这个乌克兰发动入侵，这个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这个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这个瑞典和芬兰呢觉得不行了，如果没有一个军事同盟保护自己，那俄罗斯要打进来，你一个国家的力量你顶不住俄罗斯，连乌克兰这么大的国家这个俄罗斯都要打，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两个国家瑞典和芬兰就放弃了几十年奉行的军事不结盟立场，就要求加入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就是北约。按常规的议程呢，北约所有的成员国必须一致同意才能吸纳新的成员，也就是所有的成员国说 OK 你就变成北约的成员国。那么土耳其呢就说芬兰可以，瑞典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呢在瑞典呢里面有很多土耳其认为是恐怖主义分子的这些人呢，在瑞典里面去反土耳其，这些人呢叫库尔德工人党，库尔德是一个少数族裔，住在土耳其的北部地区，也住在伊拉克的北部地区，这是库尔德人，他们老是想成立一个库尔德人的独立的国家，一致搞分裂，所以呢土耳其说你不能让库尔德工人党在瑞典搞事啊，否则我就不批你加北约，所以呢就扛到现在。那么但是呢今天有改变，1月23号这个土耳其的三个最大的政党，一个就是执政的这个埃尔多安的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叫 AK Party， 还有这个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的盟友叫民族行动党 叫 MHP， 还有在野的很重要的共和人民党叫 CHP， 这三个都同意，就是支持瑞典加入联盟。那么现在呢，这个就是土耳其的国会通过了，然后这个通过的决议交给了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去签字，如果不出任何意外，埃尔多安呢就很快就会批了。那么这个就土耳其的就基本上是芬兰已经进入了北约，跟着就是瑞典进入。如果这个进入呢，俄罗斯这么多年反对的这个北约东进的问题，就由于他侵略乌克兰就一步达成，就真的东进的，就到了俄罗斯的边境。芬兰和俄罗斯有1000多公里的这个边境，如果北约移到这条边境，那个离圣彼得堡最近的距离才160公里啊，那就不是乌克兰的，那个就近得多得多了，并且俄罗斯似乎没有任何的力量去阻挡这个进程。那么但是还是有一个国家反对的，这就是匈牙利。在整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过程里面，匈牙利是最亲俄罗斯，在所有北约要做出决定制裁俄罗斯或者是打击俄罗斯，匈牙利呢都提这个反对票。匈牙利呢就是这么一个，所以现在搞到这个北约和搞到欧盟的内部，现在已经大家呢都已经反这个匈牙利，很多人就提出要提出一个新的决定，这个决定呢不让匈牙利一票否决北约的决定。那么当然欧盟议会啊有700多个议员，现在呢同意把匈牙利赶出去的有120个，人数还不够。但是匈牙利呢，他今天看见土耳其已经批准了，所以匈牙利的外交部长啊，这个叫西维尔多 Peter Sivelto， 他就表示如果土耳其批准了，匈牙利呢他不会出来耽误任何国家加入北约的进程，因为匈牙利作为欧盟的国家，你在各个方面都靠欧盟的 OK 啊，你欧盟要不 OK 你怎么办呢？当然匈牙利这些年呢他那个转得很快，他呢在匈牙利的边境里面让中国的比外迪这个 BYD 大规模的发展自己的企业，在匈牙利做电动车，再从匈牙利进到欧盟，这是匈牙利现在的做法。但是我估计呢瑞典进入北约呢大概就是个时间问题了，现在看来最后的一些阻碍呢就已经没有了。好的，我们明天呢再和大家聊。